就在国内的话，今天应该是那个春节过后的那个第一周，对，很多人都准备上班了。那我们这里啊，同学们很多上一周是那个 Wedding Week， 对，不知道大家过怎么样。不，通常人在过节之后呢，都会更累。那我们希望来教会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得安息，能够重新得力。那怎样重新得力呢？就是需要神的话。所以我们在听神道之前，我们再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是你的恩典，主啊，你用你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靠着你可以到神面前了。神你也喜悦你的儿女到你的面前了。当我们聚在这里的时候，求主你真的再次接近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啊，我们的罪恶也都在你的面前，我们心中的叹息都不能向你隐瞒，我们的心要完全向你敞开，求主来洁净，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谦卑在你的面前，也能够以顺服的心来领受神你自己的话。主啊，我更求你的同在，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将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以致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能够就好像看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一样，我们的心能够归向神。啊，主啊，求你在今天听到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你来赐福我们，让我们得着安息，让我们的心能够再次归向你。啊，主耶稣，我们仰望你，求你做工，求你怜悯施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就不知道你觉得神离你远呢，还是离你近？那有人可能说，管神离我远还是离我近，我不在乎。那如果你不在乎神离你远还是离你近，那么你为什么来教会呢？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来教会就是来寻求神，来敬拜神。但是我们凭什么来寻求神呢？如果神就在我们中间，神就在这里，你凭什么可以到神面前来呢？那如果神不在这里，离我远离我们，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聚会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要切切的寻求神，求神与我们同在。我巴不得我们每个人在这里都能遇见神，听见神的话，看见神的作为。那上个主日我们讲了耶稣在被钉十字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是耶路撒冷城外一个叫格格他的山坡。那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间大约是早上九点钟。那今天的经文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时间就到了中午十二点，那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就发生了，明朗的天空突然黑暗下来，太阳不见了，遍地都黑暗了。马可福音十五章第二节讲，从午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深处的话大概是下午三点钟。那有人说这可能是发生了一次日食，但日食不可能持续三个小时的，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最长的日食也就十几分钟。那所以很明显呢，这是一个神迹。当耶稣被捕的时候，耶稣对那些来抓他的大祭司、守殿官和那些长老说了一句话，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了，黑暗掌权了。那他说了，黑暗掌权了，那是比喻，那里的黑暗是讲的属灵的黑暗，讲的魔鬼的势力、罪恶的权势。但这里讲遍地都黑暗了，他是讲的物理的黑暗，不见阳光。那神行这个神迹，其实目的很可能就是为了表明耶稣是无罪的。 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是颠倒黑白，是不公平不公义的，有一点像我们熟悉的那个窦娥冤一样。世界上最不公平最不公义的事情，其实就是无罪的耶稣却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以至于天地都黑暗，耶稣为他的上帝为他的儿子表明他的清白。当然另一方面也看到，就像耶稣说的，黑暗掌权了。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罪恶的权势真的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时候，就好像一场属灵的征战到了最后决战的时候一样。那以至于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的喊着说，以诺伊以诺伊拉玛撒巴格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这里耶稣是在引用诗篇第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诗篇二十二篇是大卫写的，写的好像是大卫自己的经历，他非常痛苦的经历，你可以去读诗篇二十二篇。但是我们说这是一首弥赛亚诗，就是圣灵感动当时的大卫写下了后来弥赛亚所要经历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弥赛亚的受苦。那在耶稣的死这上面呢，其实就多次的应验了诗篇二十二篇。我们前面讲的那些兵丁在十字架下面分耶稣的衣服，那个是诗篇二十二篇的。那后面兵丁，我们等会要看到的兵丁用枪去刺耶稣，也是诗篇二十二篇的。所以整个诗篇二十二篇呢，其实都有那个预言的味道。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应验了这个诗篇二十二篇。我们来看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的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我的神我的神其实是表明了耶稣跟神一个亲密的关系，不仅是神而是我的神，神跟我是有关系的。但是为什么离弃我，又好像他与神的关系非常的遥远，神就好像丢弃他不管他了离开他了一样。不过这句话我们要留心来思考，耶稣那样喊叫并不表示耶稣不知道为什么神离弃他，你更不能因此就否定耶稣的神性，耶稣的全知全能。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他是全知全能的，那么他为什么不知道神离弃他呢？你不是那样理解的。耶稣那样喊叫其实只能表明十字架是非常痛苦的刑罚，不仅身体受苦心灵也受苦，更重要的他的灵魂受苦，神与他隔离。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曾经痛苦的祷告，他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经过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耶稣已经定义决定好甚至准备好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走向十字架。当十字架下面的人都在嘲笑他，让他从十字架上下来，让他们看见就可以信他的时候，耶稣无动于衷，耶稣没有任何的回应。所以当耶稣那样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耶稣并不是在求神救他脱离十字架，因为他已经定义要顺服神的旨意为人死在十字架上。那他那样喊叫只能表明钉十字架非常痛苦，这是人不能想象的。虽然现在在有的地方啊，每年那个 Good Friday 的时候，就是那个耶稣受难节的时候，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信徒，他们真的就模仿耶稣当年钉十字架一样，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那种痛苦最多是你肉体受苦，当然那个肉体痛苦已经是很痛苦，我们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去试一试。但是耶稣在十字架痛苦其实远远有超过比肉体更痛苦的地方，下面的人嘲笑他，其实钉十字架是一种很羞辱的一种刑罚， 是有罪，不是说，而且当时的几乎按照他们的历史的那个一些资料表明，其实钉十字架真的是一丝不挂的，那是对你的人格一个很大的羞辱。当然下面的人还在公然的嘲笑他，那也是一种羞辱，让你的生理心理受很大的苦。更不用说他的门徒在之前出卖他弃绝他，那些门徒都逃得远远的离开他，让他心里受痛苦，所以有很大的痛苦。但最大的是最深的一个痛苦，就是耶稣在这里讲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感觉到神离开他一样。那这种痛苦啊，其实就是你把你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你也不能感受到的，这是一种灵魂深层次的痛苦。耶稣他并没有要求神来救他脱离十字架痛苦，因为他已经定义准备好要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但是当他真的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种痛苦也是真的非超过人能够承受的。那我们在痛苦中的时候，我们都特别盼望有人理解我们，有人陪伴我们，虽然不能够挪着我们的痛苦，但是当有人理解有人陪伴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好很多。但是如果你在痛苦中的时候，你却发现你的亲人朋友都离弃你，离开你，不管你，甚至还嘲笑你，侮辱你，那就是更痛苦了。那种痛苦远远超过我们肉身的痛苦。那你从这个角度你来思想，耶稣本来是神的儿子，他与神原为一，那神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离弃耶稣呢？那种离弃带给耶稣是怎样的痛苦呢？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一到二节这样讲，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这里的先知以赛亚是在控告当时的犹太人，不是神不能拯救他们，当时他们很快被掳掠，被那个外邦人统治，他们的家被家破人亡，可以说叫，但是不是神不能拯救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的罪孽使他们与神隔绝，不是神听不见他们的呼求，而是因为他们的罪恶使神掩面不听他们的祷告。那从这些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能够使我们与神隔绝的就是我们的罪孽，使神掩面不听我们的祷告的就是我们的罪恶。大家都很熟悉的罗马书第八章有一节经文，就是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隔绝呢？那他列了很多，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隔绝，但是这里清清楚告诉我们，只有一样东西可以使我们与神隔绝，就是我们自己的罪。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感受到神离弃我们，不听我们的祷告，不帮助我们，那我们就应该省察一下自己，我们是否得罪神了，我们有什么罪拦住我们与神的同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感觉到神离你远，甚至离弃你。那我也有这种感觉的。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如果我神离我近的时候，我写讲章啊，真的就像下笔如有神一样，很容易的，很流畅，心里面也很平安喜乐。但是如果神离我远的时候，话用句说呢，真的是倒挂三天也滴不出一滴墨水了。你坐下你怎么想，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写，不知道怎么讲，那就是神离你远了。这个时候不是你的理性，不是你不懂圣经，而是神离你远。那你需要的就是祷告，求跪下来，求神省察自己，求神的话临到你，神的灵来感动你。神会，我相信每个基督徒你应该有这样的经历的，感觉神离你很远。那你要想，神为什么离弃我们？但是这里耶稣是无罪的，神为什么去离弃他呢？答案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的罪， 代替了我们的罪，我们所有的罪都算在耶稣身上了。虽然耶稣本身是无罪的，但是在十字架上所有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以至于耶稣都罪恶滔天，罪大恶极，到一个地步神都离弃他，掩面不听他的祷告。正像以赛亚书53:4-6讲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你有多少罪，那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承担了你多少的罪。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不仅是为我们的罪，而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明显的罪，你每天看报纸上有那么多的新闻，那么多的犯罪，那都归在耶稣身上。还有很多不显明的罪，我们自己内心犯的罪，那也都归在耶稣身上。那你可以想象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多少的罪呢？有人冤枉你一件事情你就受不了，把一件你没有做过的事情算在你的身上，你就不能承受了。那耶稣是担负了所有的罪，这些罪他都没有犯过的，他是无罪的，但是却把所有的罪都算在他的身上。你可以想那是多么重大的罪，这就是为什么神离弃他的原因。新约圣经彼得同样引用讲了同样的道理，跟以赛亚书53一样的，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小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讲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是亲身的，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我们的罪亲真实的临到他的身上，不是象征性的，是真的算在他的身上了，以至于他那么的痛苦，不仅是那个肉身那种痛苦，而是因为我们的罪算在身上，神离开他那种痛苦。所以我们说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要反复的思想罪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我们人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就是要认识到人的罪性，人的败坏，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耶稣我们成就的为什么这么宝贵。正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靠着耶稣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我们能够与神和好，隔在我们与神之间那个罪能够除掉，神才会听我们的祷告，神才会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拯救。那这是我盼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反复思想真的明白的。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耶稣是我们的罪死，你不应该随便犯罪的，因为你犯罪的时候神会远离你的，你里面会感到非常的软弱，你里面会感到非常的不平安的。当时的人不明白耶稣的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们还以为耶稣是在呼喊以利亚，求神派以利亚来拯救他。那在那个希伯来文里面的话，这个就是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格大尼，那其实的话他这个以罗伊这个字呢，就是我的神，跟这个以来讲其实他前面是一样的，你看真的是一样的，只不过后面多了一个牙，这个牙的其实就是神的意思。以来讲以来讲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神。那其实我相信其实我们读的可能读不懂，但是犹太人听的时候应该不会听不明白的。虽然那个伊洛伊我的神听起来很像以利亚，但是那些人却以为耶稣是在呼喊以利亚，让以利亚来拯救他。那以利亚大家知道，熟悉旧约圣经的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也是非常大有能力的一个先知，行过很多的神迹。 很特别的其中一点就是以利亚是没有经过死亡的，神派火车火马直接把以利亚接上天去了，是在他非常健康生命很好的时候神就把他接走了。那所以有的犹太人呢，他们就以为在关键时刻神会把以利亚再派到地上来。先知马拉基也曾经发出预言，就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两节圣经，马拉基书第四章五到六节，说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这是旧约里面发出一个预言，神会差遣先知以利亚来，但是主耶稣已经清楚地向我们解释了这个预言已经应验，施洗约翰就是那个要来的以利亚。那那个预言已经应验了，在那个登山变相的时候，旧约里面两个人在荣耀中显现，跟耶稣一起谈话，一个是摩西，另一个就是以利亚。那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讲过这一段，就是摩西、以利亚、耶稣他们谈话，他们谈话的主题是什么吗？对，他们谈话的主题是耶稣的死，耶稣在耶路撒冷要被钉十字架的死，被钉十字架的死。所以耶稣、以利亚应该也是知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那他应该也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的，所以你不会来救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的。那些以为以利亚要来救耶稣的人，他是不明白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意义，他们希望看到神迹，耶稣能够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耶稣却定义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为要拯救人脱离罪恶。到了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七节，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那耶稣大声喊叫什么呢？是不是耶稣不停地在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好像我们生病的时候不停地呻吟一样。应该不是的，对。如果你仔细地去对照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跟马可福音的记载，耶稣这里大声喊叫，马可把那个耶稣喊叫什么给省略了。那耶稣大声喊叫什么？可能有两句话。根据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的记载，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耶稣尝量那处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那根据福音书这两节经文呢，其实你很难判断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呢，还是说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总共说了七句话，叫十字架七言。那这里呢有两句，到底最后一句是成了还是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其实是很难确定的，很可能是接着说的。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耶稣说了这两句话之后就在十字架上死了，因为路加、约翰都记载了，说了这话气就断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单从肉身的角度讲啊，钉十字架是一种很痛苦的刑罚，那个钉入手和脚的那个铁钉支撑着整个身体的重量，那他每一次呼吸的都是要挣扎的，都会带来撕心裂肺的痛苦，鲜血不停地从钉痕处流下，被钉的人就要这样在十字架上经受长时间的痛苦，直到精疲力尽，在昏迷中慢慢的死去，几天、一周甚至几周都有可能的。所以耶稣大声喊叫就断气了，这是不同寻常的，以至于当时负责钉耶稣十字架的那个白夫长看见耶稣那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那我们为什么那个百夫长看见耶稣那样喊叫断气就认出来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呢？ 那当然耶稣的喊叫里面很清楚，他称神为他的父，那就清楚的表明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你读福音书，从耶稣降生到耶稣死，从始至终耶稣都是很清楚知道他自己的身份的，他与神有亲密的关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跟他父母到圣殿里面去，就说了一句话，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你父就是讲的神。所以耶稣从很小他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神派他到世上来传道、治病、赶鬼，最后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神给他的使命。耶稣从一开始就很清楚的知道了。当然耶稣多次的宣告他是神的儿子，以致在最近的就是他在大祭司犹太公会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不管别人怎么控告他，他都沉默不答。但是当大祭司问他，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他就肯定的清楚的回答，我是。是耶稣是神的儿子，通过他的言语，通过他的行为都表明出来。不过那个百夫长看见的是，当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的时候，神真的就听了耶稣的呼求，接受了耶稣的灵魂，以至于耶稣当场就断气了，在十字架上死了。所以从这里就你可以看到，耶稣前面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神没有离弃耶稣的，虽然没有对他的回应，没有把他从十字架上救下来，但是神没有离弃他，他不是在求神拯救。我说那就只能表明十字架非常的痛苦，在那一个时间段大概三个小时，耶稣断气的时间呢大概是三点钟。如果从我们现在的角度讲啊，肉体的死亡，一个人死了，过去的通常是以你心脏停止跳动你就死了，那现在更先进了，现在是以你的脑大脑停止功能叫脑死亡，那就死了。但是圣经怎么定义死亡啊？圣经的话说，人的死亡就是神把你的灵魂给取走，就好像神对那个无知的财主说了一句话，无知的人啊，今夜我如果要取你的灵魂，你所集成的要归谁呢？神如果把我们的灵魂取走，让我们的灵魂离开我们的身体，那人就死了。人有身体的灵魂，我们的身体会老化，会生病，最后失去功能，好像人就死了一样。灵魂来自神，只有神可以取走人的灵魂，生命来自神，神把人的灵魂取走啊，人就死了。哪怕你在世上很成功，哪怕你现在身体很健康，但是神如果要把你的灵魂取走啊，你当场就要死掉，你就活不了了。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方式。当他说他把他的灵魂交给神的时候，神接受他的灵魂，他马上就死掉了。那这个是按正常的，我说钉十字架死亡的方式是不同的。那个百夫长本来是奉命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我相信他已经也把很多人钉在十字架上过，他看见很多人在十字架上死的，但是从来没有像耶稣那样死的。让他把灵魂交给神，他就断气。说他因从这一点，他就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他很可能得救了。不过圣经没有交代他后来的事情。但是圣经记在他的口，却道出了耶稣真实的身份，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如果你明白了耶稣的真实身份，其实你就能够明白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他真是神的儿子，那他就是无罪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担当我们的罪，要为我们成就救恩。那耶稣断气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马可也把它记载下来。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八节，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就好像我们后面有一个那个 隔离我们这个崇拜地方跟后面地方了。如果你哪一天进来，我讲到这，突然那个东西啪从中间分开，对，就这个意思。那这是那个圣殿的平面图，那个有外院、内院，然后的话就有这个圣所。圣所跟这个外院的其实是有门帘隔开的，这个圣所跟至圣所之间呢，这个也是有一个幔子隔开的。这里讲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不是讲的这个，是讲的这个圣所跟至圣所之间的这个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通常祭司献祭呢，这是在这里呢，这是那个宰杀祭牲的地方，然后进到圣所他就可以献祭。每天呢他要去点这个灯，然后在这个饼桌子上这个陈设饼，他每天都会把这个饼放上新的放那个，所以那个祭司啊是常常每天都要进入这个圣所的。但是这个至圣所啊，一般的祭司不能进去的，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去，大祭司也不能随便进去的。大祭司的话一年只能进去一次，就是在赎罪日那一天他可以进去，他必须先为自己赎罪，然后再进至圣所去为以色列人赎罪。至圣所就是代表神的同在，神的座位在那里，所以即使是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至圣所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为什么大祭司的衣服上面下面是有铃铛的，下面是有那个，那就他在里面走动的时候呢，外面的人可以听见的。但是如果很长一段时间没动静的话，那他可能就死在里面了。为什么？有罪的人是不能到神面前去的，不是神不愿意与我们同在，而是神不能够与我们同在，因为神是圣洁的，人是有罪的。很多时候我们当然是出于人的无知，我们有罪的人讲那种神啊，你让我看一眼我就信了，我告诉你，你看一眼你不是信他你就死了。有罪的人不能见神，那这是在新约里，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的，人见了神真的就是要死的。但是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那当然这也是一个神迹，那不是那些祭司去敢把他撕掉的，或者祭司的他一点都不敢进去，他哪敢把那个幔子给撕开，那是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自己列为两半，而且是语法上是用一个被动式，当然是神让他分开的。那这是有属灵的意义的，这就是耶稣前面说的成了的意思。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成全了神对人的救赎计划，从此神和人之间的拦阻隔开了，神和人之间的道路打通了，神透过人透过耶稣可以直接到神面前去了，不再有这个幔子隔离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经句读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他用他的身体当作赎罪祭，在十字架上为所有人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那如今凡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了，神都能够拯救到底。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死表明了耶稣的身份，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成就了神的救赎计划，神的独生子无罪的耶稣为有罪的人在十字架上死了，让有罪的人可以得救成为神的儿女。那关于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我想再强调一点，就耶稣在十字架上是真的死了，不是假死也不是装死的，是真的死了。那我们现在知道，你如果执行那个死刑的话，最后都有那个华医要验尸的，都要确认他真的死了。当时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罗马士兵其实也有验尸的，这个约翰把它记载下来，在约翰福音第19章31到37节，他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与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 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一一个兵拿枪砸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人，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我讲通常的在十字架上死的人是几天、一周甚至几周才会最后死的。那为了让人死得快呢，常用的方法就是把那个人的腿给打断。那人的腿给打断以后，因为手是这样钉着，脚也是钉着的，他就不能够呼吸了。他要每一次呼吸了，他要用脚蹬的，要用脚使劲的。腿给打断了，他就不能很难呼吸。还有，当然我们的骨头打断，他那个造血功能也会失去。所以他们当时的话，是因为有安息日，希望他能够当天死亡，不要把那个死守挂在这个安息日挂在这个十字架上面。那这些兵丁就来打。那第耶稣左右这两个强盗，第一个、第二个强盗看腿就给打断了，那就表明他们还没死，装死。但是他说三十三节，只是来到耶稣那里，就见他已经死了，就那些兵丁真的也看见耶稣真的死了，所以就没打断他的腿。但是啊，三十四节有一个兵呢，他还不放心，可能他有一个兵还拿枪扎他的肋旁。他用枪刺一下耶稣，看他真的死了还是没死。圣经记得说，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按照现代医学，当兵丁砸耶稣的时候，有血和水流出来，就表明耶稣真的死了。要不然，血和水不会分开的。就像你现在如果不小心，你把自己的手砍一刀，你只会看到血流出来，你不会看见水流出来的。但是当人死了，而且还没有很久的时候，那个时候兵丁来扎耶稣的时候，大概是下午五点钟或者六点钟的时候，太阳快下山。因为太阳一下山，犹太人的新的一天就开始了，他们是以下山开始的，日落是一天的开始，所以安息日就开始了。所以他们要在那之前把这个死守给拿下来。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大概挂了两三个小时，死了有两三个小时了，那血还没有凝固。人死久了的话，那当然就血就凝固了。所以当这个兵丁来扎耶稣的时候，有血和水流出来，就表明耶稣真的死了。那当然这是很重要的，福音书的作者他强调这些细节。当然当时其实没有现在这么高的医学手段，那只不过他们就这样做。那福音书的作者把这些细节记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因为耶稣真的在十字架上死了，耶稣后面的复活才是真的。如果耶稣没有真死，那耶稣也就没有真的复活了。但我们讲耶稣的复活的时候，我们还会来思想这一点。那现在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了，就是耶稣真的在十字架上死了。那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耶稣真的在十字架上死了，你要如何回应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呢？从马可的记载，当时在场的人，在十字架下面的人，对耶稣的死至少有三种反应。第一种就是那些听见耶稣大声喊着说以诺伊以诺伊拉玛撒巴格大尼的人，他们以为耶稣是在呼叫以利亚，他们希望以利亚来帮助耶稣，把耶稣从十字架上救下来。简单的说，这种人就是不希望耶稣死，他们希望看到神迹。耶稣行过很多神迹，如果信耶稣就病得医治，不愁没饭吃，那多好。但是十字架拦在这种人的面前，十字架代表苦难，代表死亡，代表咒诅。这种人盼望从耶稣那里得到祝福，而且是这个世界上所认可所追求的祝福，财富、健康、地位、享受等等。那这种人不明白十字架的意义，也看不见自己的罪，所以这种人从本性上是拒绝十字架的。 他们如果信耶稣，也是信一个没有十字架的耶稣，不知道十字架是神给人最深的爱，最大的祝福。因为神要透过十字架将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并且赐给人永生。那这种人他也不能跟随耶稣，不能为耶稣受苦，因为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你是不是这一种人呢？你是拒绝十字架的。第二种人就是那个白夫长，看见耶稣大声喊叫断气，就知道耶稣真是神的儿子。我相信那个白夫长已经是久经刑场，把很多人钉在十字架上，但是那一天他看到耶稣与他过去所处事的犯人真的有天壤之别。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话显明他与众不同，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耶稣正为把他钉十字架的罗马士兵祷告，那其中也包括那个百夫长，他是那些罗马士兵的头目，他带领这一群士兵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为他们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也没有恐吓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口中没说威吓的话，我将来会复活的，那我复活以后我要怎么对待你们？耶稣没有这样，甚至耶稣也没有咒诅他们，耶稣乃是为他们求情，求神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把神的独生子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们把人类的救主钉在十字架上了。那当然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方式更是那个白夫长从来没有见过的，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以致那个白夫长听见耶稣那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通常我们讲啊，一个人的品格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就是在那个人面对苦难面对死亡的时候最能够表现出来的。像那个百夫长对耶稣的认识其实是难能可贵的，他知道耶稣真是神的儿子。但是啊，那个百夫长还没有其中一个强盗与耶稣同定的强盗有福。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个百夫长是否信了耶稣。如果你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还不够的，你必须相信耶稣，相信耶稣是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你要向耶稣承认你的罪，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才能够得救，你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你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一天与耶稣同钉十字架两个强盗，其中一个强盗嘲笑耶稣，他说你救自己也救救我们吧，那另一个强盗却责备他的同伴，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说那个强盗他知道耶稣没有任何的罪，他不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如果那个强盗对耶稣的认识紧紧地停留在那里，他就与那个白夫长一样的。那个白夫长也知道耶稣真是神的儿子，那但耶稣也是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的，不应该钉在十字架上的。但是那个强盗比那个白夫长更进一步，他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于是那个强盗就得救了，就成了有福的人，因为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对耶稣有正确的认识，那还不够的，你必须要进一步的，你要相信耶稣，你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耶稣爱你，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要救你脱离罪恶，要赐给你永生。那在十字架下面当时还有一群特别的人，福音书的作者也都特别的提到他们。 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到四十一节，说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抹大拿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沙洛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就说福音书的作者都特别提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下面有一群妇女在远远的观看，在人看来这是一群不起眼软弱无力的人，但是他们却是一群信耶稣爱耶稣的人。看到他们所信的耶稣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被人侮辱，受苦受死，他们爱莫能助，非常痛苦。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的说这些妇女比耶稣的那十二个门徒更加的勇敢，因为当时那些门徒除了约翰别人都逃跑了，十字架下面没有彼得，没有安德烈。可能正是因为这是一群微不足道的妇女，他们对祭司长文士犹太公会不会形成任何的威胁，那更不用说对那些荷枪实弹罗马士兵没什么危险，所以他们反而没人注意他们，也没人拦住他们，更没有那士兵去抓他们，他们反而比较容易的跟随耶稣到十字架下面。但是他们当时我相信内心除了痛苦，其实他们的信心也在经历考验，也在摇动，他们所信的所盼望的耶稣就这样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死了。那么以后他们应该怎么办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像那些妇女，我们信耶稣，但是当我们面对困难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摇动，我们关于永生的盼望还不足以让我们面对今生的苦难，我们还没有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我们应该明白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的意义，但是如果耶稣死了就死了，一切那就是完了。不，故事还没有完呢，耶稣的死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第三天耶稣会从死里复活。那这个星期三我相信你刚听到就是格佩里牧师逝世的消息，二十世纪美国著名的布道家，也是说就在地上可能向最多人传福音的人，格佩里牧师99岁离开地上回到天家。格普林牧师他在生前，就他还没有死之前呢，他就写过一段话，说有一天你会读到或者听到格佩里死了的消息，你千万别相信，一个字都不要相信，我将比我现在活得更好，我只不过是犯了一个地址而已，我是去神同在的地方。他传福音，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传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神给他的福照。而且他传的福音非常的简单，就是耶稣钉十字架为你复活，要救你脱离罪恶。那他自己也是深深的相信耶稣为他的罪死了，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他在地上虽然活了99岁，但是他相信信他的人其实是永远活着的。所以说当你听到他死了的消息的时候，你不要相信，他只是犯了一个地址而已。他所信的耶稣是复活的主，信耶稣人有永生，就像耶稣对那个在最后时候信他得救的强盗说的一样，你今晚就要与我同在乐园了，你不是死了，你是活得更好。那马可随着福音书的作者特别提到那一群妇女，因为他们不仅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他们也是耶稣复活的第一批见证人。我们接下来思想马可福音看耶稣复活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们的信心怎么从软弱变刚强，就好像人从死里复活一样。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真的就像诗人所说的，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蒙你悦纳。主要我们所说的所知道的真的非常的有限，我真的祈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 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眼前，活化在我们的心中，以致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意义。更重要的，我们能够与主一同死，一同复活，能够让我们犯罪的身体死，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活出来。因为你第三天也从死里复活了，你在十字架上死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就靠着十字架能够致死我们的肉体，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无论在我们的家里，在工作地方，还是在学校里，在我们的社区里面，都有了复活的生命，那个不犯罪，那个圣洁荣耀的生命，以致我们的言语行为能够彰显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能够吸引人来归向你，来认识你，让十字架得着荣耀。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